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灵修希伯来书第四章，主题是竭力进入神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从第三章开始就劝勉面对逼迫信心有些动摇的犹太基督徒，要谨慎，要除去不信的恶心，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作者用犹太人十分熟悉的旧约经文，大卫的诗篇95篇，以及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终究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例子，来说明不信之人不能进入安息。本章则是着重于如何才能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那就是靠着信心和神的道，还有体恤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从内容上看，本章大致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1到13节，竭力进入安息；第二段14到16节，大祭司耶稣是永远的安息。希伯来书4章1到2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作者从第四章的开始继续劝诫犹太信徒们，神的安息是已经预备好的，也是他的应许，然而有人能得到，有人却不能。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竞赛比喻来说明最终未能进入安息的遗憾，赶不上意味着失败，又如错过了前往目的地的列车。如果用今天的例子来形容的话，作者在这里告诫当时信心动摇的信徒，要畏惧错失神的应许，紧接着又指出那些已经倒闭在旷野无法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以色列民的问题，在于没有信心与所听得到调和。第二节里有两个难解的地方，一是福音也传给了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第二调和是什么意思。的确，旧约的以色列人听过好消息，当摩西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服侍神，当灭命的天使越过门框上有羔羊的血涂抹的以色列人家，当摩西呼天唤地的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时，神的救赎和应许早已显明。不同的是，古时神借着众先知来晓谕，在末世时是借着神的独生爱子耶稣，正如希伯来书1章1节所说的。对于调和这个词，有解经家解释说，这是一个取自人体营养学的比喻，原意是把人吃进胃里的食物与唾液、胃液混合在一起，力量、健康和生命本身都依赖于这个过程的正常运作。弟兄姊妹，信心和道的调和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以致最终成圣并进入神永恒安息之中的秘诀。这个属灵操练的实际就是每天凭着信心领受神的道，然后去把它行出来，于是神的话语的大能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信心就被提升，越发渴慕遵行神的道。在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中，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得以享受在它里面的安息。3到7节，作者在此引用了诗篇95篇有关安息的经文，来说明神的安息早在创世之初就为我们预备好了，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唯有相信的人才能够得到。作者的用意是要让信徒们不要将神的安息局限于创世纪第二章所发生的事，不要忘记神在后来所说明的，人仍可以选择进入他的安息。纵使在大卫的日子，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拒于迦南地以外的500年后，神仍然用今日这个词表示人仍有机会。 第八节说到有一部分以色列人跟着约书亚进入了迦南，然而他们却没有享受到神为一切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最终的安息。在迦南地，他们要面对战争、罪恶、疾病、忧伤、困苦、死亡。如果他们已经完全享有神所应许的安息，神就不会在大卫的时候再次提出。第九节带下下面的结论，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里提到的安息是指永恒的安息，是所有因着基督宝血而得到拯救的人所要享受的，也就是所有新约时期的信徒所要进入的安息。第十节所说的歇了自己的功，不是说我们信主后什么都不用做了，而是说我们不用为称义这件事苦苦努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披上了义袍，让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义。当主再来之后，在神的永恒的安息里，我们的确要歇了地上一切的辛劳工作，这也不表示我们在天堂时无所事事，我们仍会敬拜侍奉他，但却不会疲倦、苦恼、受逼迫和受痛苦。第十一节是本章的重点，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存的样子跌倒了。竭力意味着即使面对困苦和逼迫，我们仍要持守信仰，否则我们会像进入神应许之地之前就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永远失去进入安息的机会。接下来的第十二、十三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从上下文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清楚地表明，那些想放弃耶稣的人的意念在神的面前是不能隐藏的，神的话语发现并揭示了他们的状况。神的道就像外科医生一样精确诊断人的状态，他打开人的心，准确辨明人的属灵健康状况。这两节经文也告诉所有信徒，神的道是对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在灵魂深处的都有极大的功效。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与主是有关系的，有如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于是我们就在神的安息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与主有生命的连结，我们就进入永恒的安息里。这时我想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可见我们要极力做的就是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我们就在神的安息里了。第十四到第十六节说的就是唯有耶稣能保守我们在神的安息里，因为他已经升上高天，是尊荣的大祭司，而且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坦然无惧用英文来说就是 with confidence and without fear， 自信并无惧怕。亚当犯罪后因为害怕而躲避神，末后的亚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为我们赎罪，最后他说成了，救恩的完成使我们坦然无惧。我们本来要面对的是审判的宝座， 如今因着耶稣有施恩的宝座在我们面前。哈利路亚，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得到的是连续 mercy， 指的是我们没有得到当得的刑罚。恩惠 grace， 指的是我们得到不配得的救恩，还有随时的帮助。感谢神随时帮助我们，没有什么要求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希望我们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弟兄姊妹，世人都想进入安息，为此有些人竭力赚钱实现财务自由，提早退休，有人竭力修身养性，企图看破红尘无欲则干，却把假神当作真神，他们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我刚信主时很喜欢一首诗歌《空谷的回音》，歌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亦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这是我信主前的真实感受。感谢主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拯救了我，让我从四周亦无安息土的状态进入到常有平安喜乐随着我的境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感谢主让我能够为主做工，每天能连结于他，将信心与神的道调和，享受神所赐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创世之初就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安息，让我们这些有罪有限的人可以因着信靠耶稣而进入神的应许，进入并享受永恒的安息，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天住在你的里面，与你有美好的关系，从你的话语中来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看见是否有不幸的恶心和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求圣灵让我们能够更加渴慕神的话语，并立志行出来，好让我们的信心不断被提升，每天有世界不能夺去的平安与喜乐，能够活出你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